那这个里面也讲的就是说，所有的谬见，就是虚妄的这种见解，错误的见解里面要出来的话，需要有一这种空真见。那一空真见的话，首先就是，了解，心的自本性，或者是外在的我的这种的本，对我的这种人无我的法门，人无我的这种智慧的这种了解，然后再看外在的显现的这些，法无我的这种智慧。所以，这些里面的话，不能依错谬的因。错谬的因就是说，也许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习性和情绪，这样子的，因为情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找其他的一种的因，就包括比如说，也许是自己可以反省、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把这个怪罪到其他人的错，不是我自己的错，然后把外面的这种敌人打倒、压服，然后就是制服，然后这种的，就变成一种的胜利，就是说当成是自阻挡自己的快乐的因缘，是要在现象当中降服别的某一类的现象，然后增加某一类的现象，这个是很多人采取的一种方法。当然，这个看起来是有效的，但是它是一个短期的因缘，所以我们从佛法修行上来讲的话，我们创造的每一个言行举止或者是思维，都创造一种的因缘。所以有一点像，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因陀罗王啊这样的，或者是说夜里阿赖耶识的这种仓库的习气，习气的仓库，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留下一种的痕迹。包括我们说很重的，比如说我们经历很特别的经验，比如说遇到一些特别的人或者特别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把它就是在无间缘，我们说的思维里面，细微意识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意识刹那冒意识刹那的闪现和它的坏灭，在一个意识刹那间的闪现和坏灭，这当中就是说，它是一种因缘，它叫无间缘嘛，然后，就是这个是太细微、太速度极快的。曾经有人说，这个比光速还快，这样的意思说，意识的这种生灭当中，它这个无间缘。但是无间缘和无间缘之间呢，就会有习气的传播。就像我们说的心识的这种，像我们念珠一样，是吧？一串一串的，就是说有一些时候是粗大的念头，有些是细微的念头，但是它是一连串随着时间的一种的念头，刹那间生灭的念头。那这些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就是传递之间呢，就是说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传递一种习气。就是说，之前我们比如说我去年见到的一个人，今年还记得，就是说，他有这种储存某一类过去的信息，或者是过去见到的、经验到的东西，所有的这种。所以这个在心的细微上面，我们是要第八识、阿赖耶识。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在粗大的层面，可以说它是一种记忆嘛。就是说，你有这个记忆的能力，心识的这种储存记忆的功能。然后在细微上面来讲，这个就是说，初识的层面你能记得住，但是细微的层面只是作为一种阿赖耶识的习气而存在的。然后，这个阿赖耶识的习气，在中阴界，比如说遇到巨大的其他的这种因缘和变化，你下意识出生的时候，很少人有记得上意识的事情，就是所以一样的，就是怎么讲？传递这种，所以就是要找到正确的因，正确的这种对治烦恼，或者是对治这种谬错误的这种妄见的一种的方就是道路。所以从佛法上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讲的一样，首先是一种就是直接或者间接。或者是说，经验感受式的和分析式的这两种的这种学习的过程，然后是你就是有能力观察到现象的显现和本质的这种的差别，就是我们以前用这种比量、限量这样的一种观念嘛。说刚才我们讲那样，就是说限量的这种显现，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受伤的这种现象，车祸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人病倒啊，或者是这种的痛苦，那 比量的这种的话，那经由这个死亡的某一个人在殡仪馆或者是车祸以后，你可以想到有很多跟他相近的亲近的关有关系的人会有心情沉重，也许一辈子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会有很痛苦的一些过程。这个你没有看到，但是你可以想到他有孩子或者太太或者是父母的话，会有非常这种痛苦或者是难过的感受。所以这个是经由某一个现象没有看到的，你是由思维就是推理而得知的一种境况那样。所以这个上面讲山羊，就是山羊角上面挤牛奶，就是说用找错误的原因的话，就是说你挤一个山羊的脚挤再长时间的话不会得到牛奶一样。你如果找一个错误的方法解决一个问题跟它不相干的一个结果，想要得到这个结果的话，你应该找正确的因缘，而不应该就是堕入到错误的因缘里面。不然的话就是说像山羊角挤牛奶一样得不到这个所需要的这种果，你又想改变的话也改变的话更不是彻底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增长我就是尽力的满足我们的五蕴的这种需要，贪也好或者欲求也好，欲求的东西我们可以满足它，然后也许想尽一切办法可以就是压服我们对我们就是成长或者是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任何因缘。包括如果你开公司也好，这样的话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把公司的竞争对手就是击垮。或者是你有世界上有不喜欢的人，你可以雇别人就是直接间接的可以伤害他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什么样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些方法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究竟的方法，最后这些你自己创造的所有的这种情景和模式或者是给别人身心带来的苦，最后又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个苦，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因缘，就是正确的一个方法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要从内心开始入手。然后外在的这个你短暂的这些因缘你可以用这些解决，但是长期来讲的话你需要有一种的方法，就是说你来在这个世界上面如何作为或者如何下一辈子如何显现，就是在你当下的心的这种品质和作为的这种因缘是很直接相关的。所以不是说未来的出生，你现在出生的话跟过去的作为有直接的联系，未来的你是如何显现的，变成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就是跟你现在的这种习性和作为有直接的相关。所以你应该从这个地方着手，说我现在做现在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将来未来出生未来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就是很明显的曾经有一些人说人快圆寂或者去世的一些人就是非常非常的突然变成很善良，因为就是说跟他的本性是比较相应的，就是说他突然不是以前有说嘛，就是人死的时候其言也善啊什么，所以有些人愿意从来就没有道歉的或者是从来不给别人讲这些心里话的人，他也想办法找一些人讲他的心里话。像美国好像听说有1/4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讲心里话的，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的信任敞开他们心的一个对象，他们都不愿意显示自己是比较被怎么讲脆弱的这么一面，一直要 tough 或者是很强硬的这么一个，或者他们不相信别人会真诚的对待他，他如果说出他的心里的一些苦难的话，别人也许会取笑或者根本不在乎。所以类似的，所以从就是说一些人就是死的时候是死亡的时候人是怎么样的，跟他生的时候的这些所作所为和一些习性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如何做人就死的时候也有一点接近这个品质。所以有些人 就是说死之前的，就很多的这种之前很勇敢，就是什么都不怕，但是死的当下，就是说他非常不舍得这个世界，他有好多事情心愿没有完成，所以就是说这些会把变成一个很巧，或者是做过一些亏心的事情呢，自己心里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最后在那一刻变成很巨大的障碍，就是说到底要去哪里，或者很多害怕去恐惧的心理自然显现的，就是说这个以后死以后中阴里面的每一个七天里面显现出来自己就是心里面的这种秘密，就是自己经验当中最在意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样显现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些差别，所以我们为了真正的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一些事件上面的得失啊，然后真的就是不顾这个这么基本的道德或者是仁义啊这类的都放在一边了，道理都放在一边，然后就是说争取某一个具体事件当中的胜利或者是体面，这样的话如果你就是不长期的眼光去看就是整个生生死死的中阴和来生的话，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所以就是说需要观察这个因，将来不欲求的果的话，就是现在不要种这个因嘛。所以任何一种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就是任何一个种子或者是苗芽生起来的时候，都有一个前前的因到厚厚的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行上面应该以这种无谬的这种因缘，无谬的因。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讲这个，但是说具体首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刚才我们讲的那样尽善尽美啊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时候稍微不圆满，你能接受不圆满已经是一个好的品质。就是说我们概念当中的很多就世俗的这种把好多美好的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才变得开心了才满意的这种习惯非常不好，就是说包括比如说像我们你们那样买房子也好，或者是找一个对象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这各种要求上面也好，不要就是想就是说最终要抓住一个完全没有错误没有这个缺陷的一个东西然后才能够开心了，你应该其实差不多就很开心就很好了，也不用怎么讲呢，这样的话其实比较容易的对你自己的生活和这些都比较容易健康。然后具体比如说像有一些人说这个是一种法规，这些是一种规则，这是一个文化的话，稍微越出一点界限的话会非常的不舒服啊愤怒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绪都有的，所以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也一样，刚才讲的就是说对自我的这种的习性的这些上面有所观察，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所以不至于就是非常极端的走一个怎么讲呢机械化的这种的心理，然后对于一种错误或者是对正确很怎么讲呢如果一旦别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那我可以置别人于死地，这种的心都有嘛，很多人就是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理的话就可以不饶人这样的，所以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都是在一种深陷在一种的怎么讲呢可能就是基于因为这种的习气受很多苦。所以正确的因找到正确的果，这上面来讲的话最终就是说从善的因缘开始，就是得到真正的空真见的智慧的话从善的因缘开始，这个是就是认识空真见的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说先从这个修习善开始，修习善的能力没有的话，证悟空真见的这种的能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可能性很小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具备那种的，就是完全 fully 那种就是 confident 完全信任的，完全的没有任何障碍的这种心智，这种特质不具备，所以我们需要从 这方面去，这是最好的一个道路，去从修习这种慈悲心，或者是经由慈悲心的这些力量和特质，解除我们很多负面的这种习气，解除我们怎么讲自我中心的很多的习气。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方面慈悲心本身都是利他的，这种有殊胜的很深厚的原因因缘和这种逻辑，有这种事出有因缘，这些都是基于事实和基于真理，基于这种道理说得通，讲得明白的一种道理，然后去实践，这个是特别重要。嗯，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空间也好，一段时间，是不是你们也可以，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就讲这么一段嘛，我看你们也一样，你们都参与，我们都对话的话可能好一点。因为诸位，你们可以因为大家就是你们之间也可以，对方也可以问，你们有什么好的主意也可以就是说嘛。修行真正的我也觉得就是不一定停留在这个书本的模式上面，我们是这个是指导，但是最主要的是自己个人的真实的经验，从这个上面如果没有运作的话，然后我们说一个道理很高高搁置在很天空当中的说很完美的话也没用，你在地上的话你要从地上开始，就是从哪里，自己在哪里的话，情景和想法在哪里，经验在感受在哪里，对于正确和错误的一种某一种的觉得基本的这种怎么讲呢，认知上面可能一点一点的，就是大家相互摊开的话有好处。禅指啊，有相的禅定的话，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你通过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说佛弟子嘛，然后说用一个佛像或者菩萨的像，然后一个因为佛像和菩萨的像代表很多意义，一个菩萨比如说慈悲心啊、智慧啊，这些我们都觉得认同，都是这是很重要的品质。然后每一个就是佛菩萨的都有那么多的这些故事在后面了，就是说他所象征的意义代表以及过去的这些为了他们存在怎么讲呢，就是他们的一种行为啊、事业啊类似的。所以我们很认同的时候去产生一种内在的共鸣嘛。然后就是说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完全是纯粹的一个无关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有些是可能是种子字心咒佛像特别的有意义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有相的机制禅里面，就是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就像我们观一个点呢，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点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它能够让你去除所有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杂念的干扰，让你心智如水，就是安静的安静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一个点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像你们一样都一样，比如说手要动啊，像小孩子一样，他一点都坐不住嘛，就是你跟就是以前有一个惩罚，就是真正的是一种惩罚，就是监不是判刑那种惩罚，说让他模仿三天的小孩子的这种动作，说把他放在一个小孩子，你看着那个你在那边不远的地方，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是特别折磨人，是吧？有一个说他们动的小孩子。所以有一次一个犯人做的挺好的，一直都跟着他做了所有他的动作啊，这表情啊什么做，但是小孩子最后累了躺在那边，然后他也躺在，他没有看见小孩子在那边挖洞。所以一样的就是有相的禅指的话，就是通过一种具有意义的这种象征意义的事物，外在的事物和没有任何象征意义，但是就是你训练你的就是专指的能力，就是心能够专注，没有判断善恶是非，然后能够觉知你在安住在当下，你能够觉知，其实你不是像睡着了一样就没有任何感受，也不是，其实你能够完全的觉知到就是你在专注这样的状态。
那有效的
无相的禅定高，就是慢慢慢慢你习惯了这个对境以后，以后这个对境就不用了， 就是你任何时候想心安止的话都可以做得到。
那禅定的目的就是得让心安止吗？
嗯，它有就是更深的这种功德，但是说先开始是就是让你的心就受控制。嗯，你的心不受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因为就是说所有的概念和脑子里面出现的这些都是随着习性和因缘出现的，而不是怎么讲在你的驾驭范围之内。就像有一些人骑马一样，就是情绪一来的时候，就好像马一跳以后你摔了一跤，或者是给你踢了一脚然后你受伤了一样。但是一个好的这些骑手这样的话，好像就是一直就是驾驭这个马很自如啊，在上面练马术啊，各种各样的都走，就像你自己的情绪一样。所以这很重要的是说，就是说你是在经验情绪，而情绪不是你。然后有些人把情绪当成自己的话，会有痛苦，说啊，我已经很愤怒了，非常那我不开心。嗯，对对对。然后说啊，其实一个人骂了一下我不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发现我不开心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没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我，但是还是在情绪当中。但是一个人骂了我不开心，我突然觉得，我在经验一个不开心的一种活的，但这个东西是像云一样，天空中的云一样来来去去，它不属于我，它属于现象的这种的这个怎么讲，暂时的因缘的一个聚会。所以这样的时候说，我在正在经验情绪。所以你不会被情绪完全裹挟和这个怎么讲呢，绑架。所以
那禅定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还是要想？
这个有很多训练，就是说它是两个都有的，就是说先从基本的就是什么都开始不想开始，然后到很细微的能够就是观察分析的能力，就是你能够刚才我们讲的你的心绪稳定的时候，你才能有很深入的逻辑的思维。所以以前不是说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军事部署啊这些上面也像下棋一样需要思考吗？说有一些人像毛泽东以前也是很厉害嘛，就是战术啊打仗啊这些上面可能还是这些人都厉害嘛。他说他思维最好的时候是上洗手间，森林里面还是给他挖一个坑呢，在那边蹲坑的时候是想的比较是吧对，这个真的有放松嘛，你有得到一种放松，然后你有逻辑比较深刻，然后你可以想得明白一点，这样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
像是刚才你说，能够体会到别人看不到的痛苦什么的，这是一种慈悲心吗？还是一种
什么？这个是训练的慈悲心。训练的慈悲心是更注意就是这种不看不见的，不直接用感官界感受到的这种的，你经由训练的话，你很容易意识到这种关心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强。
那这个东西好像因人而异，有些人这个能力就是强一点，有些人
天生可能有一些，但是我们的意思说后天是可以很好的就是用很多方法训练它，
可以用推理的方式。
就是说你慈悲心的很多的训练模式都让你就是变得比较容易，就是怎么讲呢，替别人的这些利益或者是着想啊，就是关心别人的心辐射不会锁在自己身上一直，而且会扩散到就是很多这些事物的面向上，包括就是对一些事物的这种观察和分析，然后就是知道有一些法师的确是有这种特点。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人站在那边什么都不说，但是他在那边有很多人就是追着问着回答或者这样的，他但是没有忘记那个人。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他好像要不然就是失去对这些人的关注去专注这个人，要不然就是但是或者是说怎么讲呢，他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没有完全就是怎么讲呢，它是完全是一种像天空包容什么万物一样的，就是说它没有具体有很强烈的这种的判断是非的这种心的话，让它就是关照到的界面很大。如果你就是 conclusion 的话，这个人不喜欢的话，那这个决定了以后 在他先于不能翻身一样，他对我的印象就不一定那么就是容易那个。但是你能够开放的去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能性的，所有东西都在这种存在和怎么讲的可能当中，所以你的觉照的面很大，所以变化的这些很自然的。就是好多人就是从很粗鲁的一个人，然后大家都觉得侧目的话，那个法师可能不会这样侧目，因为他觉得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经验，你在这经验这个东西一样，它不属于这个人的本质，所以很容易就是不要留下过去的这种成见的一种心态再看这个人，但是是一种新鲜的，然后那个人没有那个压力和包袱，从别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这种压力的话，他也容易解脱，所以这些是一种怎么讲呢，很直观的一种经验。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有个朋友，他也是就是会经常有这种经验的情绪，但是我就说为什么你不改呢，他说他不愿意改，因为这个是可以对自己的一种保护。那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我跳出经验，不会对这种是非而产生情绪的时候，可能你就失去一种自我保护，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经验和你的是非观对自己产生情绪，是人类进化一种本能，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保护啊。
嗯，是，这个有点像丛林法则当中啊，就是说你从这个层面去认识一样的，就是说曾经有好多人有嘛，就脑的这个层面的运作的时候是怎么运作怎么做的，就是人有很多这种没有，就是好多其他动物不具备的很多特质人可以具备，包括就是说好像对完全怎么讲对社会的利他性，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种树是为了下一代的人啊，或者是说以前有一个人种什么水果，说你老头子你已经都这么老了，你这个水果种下去谁也吃，你也吃不到，他说我不是给你们种的吗，小孩子们是吧，就这种的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从自利和利他的这种的决定上面，或者说抉择的习性上面，肯定差别很大的。所以这个跟那个一样，每一个动物都保护自己的领地，如果有任何那个比如说动物有足够的食物，他们还是抢的，这是一种意识嘛，就危机意识一样的生存意识特别强。所以就是但是以前那种的进化论都是物竞天择，就是怎么讲竞争的结果，这个说法有很大的这种质疑，很多人觉得就是作为那种哺乳动物的社会群体性的这种动物的话，他们的协作的这种的进化就是上面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大，就是相互协作的能力，或者是甚至相互牺牲的能力，这样在上面。嗯，
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真正的自我保护是利他型的，
是我们觉得长期来讲的话，但短期来讲肯定是差别的。嗯嗯，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其实并不是，是放下自我去帮别人来真正的自我保护。
也不是说自我保护，但是反正这个你可以就是了解，就是说不小心跟什么有关系？
自卑心。
哦，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慈悲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像有这种的倾向的人的话，很重要是先有对自己也有慈悲心。我们并不是说对我们慈悲心来加强很自我的这种的概念，但是说对自我的慈悲心的意思是说，怎么讲？像有很强的自我批评的那种能力的人，或者是对自己很不满意的这种人的话，你需要了解到你确实有很多怎么讲很美妙的这些特质，包括说 怎么讲呢，感恩这种的特质，就是说作为人，首先不管你是什么，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有这个意识，你有这个肉身来支撑这个意识，没有任何限量的有某一种的很强烈的疾病夺取你的生命，还有这种的光阴，一种的感恩的心，这种没有的话，有一点像说怎么讲，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去珍惜。其实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候会刹那间消失的，那时候你会觉得，就像有一些人感冒生病的时候觉得没感冒的时候那是真的我没有太珍惜，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时间，是吧？但是如果你对细小的要求上面不断的这些烦恼的话，那也是无穷无尽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众生包括自己一样，就是说有这种怎么讲呢，具足一个根本的智慧，就是说某一天你会有这种彻悟一切的妙理，或者说成佛，或者是我们说佛性的这种的成佛，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哪一天你会认识到自己真正的这种自我的本性，心的本性，心的这种细微层面的这种的显现是如何产生的，然后就是说一切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说他们的一种显现，或者是他们的本质，你会了解。所以这个能力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佛性，所以知的能力以外，就是说你还可以知道知的品质是如何产生的一个人，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些特质。然后具体一些想法里面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有些基督教的人说我们被上帝创造的话都有一种原因，是 on purpose， 然后派你到这个世界上也有一种的使命或者是原因，所以他们满足于这种的说上帝创造我成变成什么，然后派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我就蛮这么讲呢，已经给我的生命赋予一种意义，就是说他不会就是无缘无故，他是创造有一个原因。但是从佛法的佛教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意义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生命的就是从两种上面来讲，就是说一个是你本身有这个智慧层面的这种特质，就是包括佛性也好，我们的智力也好，有这种智的能力，然后利他的能力，这种的就是有这个智慧，所以你应该很感恩或者感激，至少你的心识是有一种清明智的了解的理解事物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能力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是生命会越来越不幸福，从就是智慧越来越差的话，那么变成一个虫子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怎么讲呢，完全是怎么讲简单的一个生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是现在正在掌握这个机会改变所有的一切，你不仅仅是一个珍贵的生命，但是你现在将来要变成什么样的全部的方向盘一样全部在自己手上，所以你有这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你有潜在的成佛的潜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要成就最高的觉悟，或者是你要哪里走的话，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所以这样的话，别人有一种的经验，就是觉得不会局限在一些细小小的一些事情上面。比较就现在好像有这样说法嘛，说人的烦恼是说要自己身体上面的不圆满很重要，现在都怎么讲呢，不太讲人的品性是怎么样，说我观察什么品性，他长得好看啊就好了，什么这样的，甚至是杀人放火的人也好，有长得帅无数的人写信，什么追到监狱里面去写信都有嘛。这意思是说男的女的一样去看杂志啊，看各种说我应该练习成这样的肌肉，这样的腿，这样的，这样苦恼的话，我觉得怎么讲呢，比较幼稚其实，然后不应该去想这些事情。就是说最终来讲，人圆满的话主要是心智上面的圆满，而不是肉体身上面的生老病死，哪一天就是说怎么讲衰老坏灭，这个谁也挡不住生病了这些。但是 心智上面是无穷无尽的发展的空间。但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俄罗斯的姑娘把腿这个锯了以后啊，骨头夹接骨头说要拉长这个东西，腿真的有的，钢板的上面钉子这样钉起来。这个说受的时间苦花时间这些和得到的东西来看的话，怎么讲，不是有巨大的那么个意义。但是所以他再弄的话也有某一种的局限性，挡不住岁月的这种侵扰。但是心内在的这种无限的这种增长的空间，所以你应该从这上面做的话更有意义。有限的上面大概本来就有限，你再弄得再好的也就好不到哪里去，也就这么样的。所以你们有几个人今天晚上住？住的人？
那我还是要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你当时在境界，你还有什么烦恼？
哎，应该会到慢慢慢慢到一种境界的时候，可能就这些都不是一个问题。其实你可以更自在的活，跟你的微笑会更灿烂，是吧？去除了那些内在的吃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就已经比较阳光化嘛，比较开放，比较自在。所以别人的很多 opinion 对你来讲也许不是那么会让你受伤或者高兴的，但是你自然的充满了自信，这样。因为就是你不依赖这种的东西，而就是上上下下起伏，你看得比较清楚，比较明白，可以这样说嘛，是吧？所以你们其实可以这边住的话，好像他们只付30块钱35块钱可以住。所以你们有时候一，
倒是还有一种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念来得到止，那个也算有效的。
观察自己的心念，就无相的话，主要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跟空性有关系。无相的话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去除心中的这种的概念。然后一个机制禅里面的有相无相，主要是说有没有一个怎么讲的外在的外力的支持，对禅定的修成的支持。
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像你在教我们就是说，那一种就是皈依圆满圆相，还有一种就是观察这个念头怎么来，这也还算是
有相，是是，
这个还比较容易。还有一种就是无相的不太能够把握，就是比较高一些。
无相的，我们这个上一次那个里面有是有，就是讲这个部分，包括无相的这个禅里面就更深入的话，可以就是说很好的运用这个圣观禅的部分。圣观禅就是有相的可以用，就是观察某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外面，然后心里面就是展现这个刚才你看过的东西啊，然后很具体的就是想出来每一个就是细微的这个，比如说画的一个唐卡一样。心专注能力很强的人的话，就是把唐卡过目，然后在唐卡去掉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线条也好，或者是很细微的这些都圆满的在。一般的人就是看一下，然后再想一下，哎，什么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身体这是穿的衣服啊，眼睛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有一种的忘记的。我们说它里面，比如说观一个佛像的话，主要六种的这些部分的一种观想。所以就是说忘记想起这个的时候忘记那个，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圣观禅的这些修行稍微多一点的话，你比较能够把这些都记得，就是记得这些。以前有一些人好像被抢了或者怎么样，他们说，然后警察问他说那个人是怎么样的描述的时候，哎，刚刚经过的很新鲜的一个现象，但是说车子的颜色也不记得，或者是说好像是墨色，好像是黑色，不太清楚，或者是那个人穿了什么衣服，我哪记得那么多，这样这一样的，就是刹那间一些有的话，你的心比较稳定，或者说修一些圣观禅的这种的力量有的话，应该会比较完整的记得。
那就是说，就我知道修行，特别是密宗里面哈，都是那种圣观的修行很多。
是。
那就 那好多都是观想出来的嘛，就是说在佛教的理论里面，是不是觉得我们也没什么客观的世界，你看到的事情，也是你观想的。
就是升观禅里面有一些做后面不是观相，就是很细微的，就是体察这种现实的这种怎么讲呢？现实现象的这种显现是如何产生，就是它的粗和细的这些层面，越细的时候，就是升观禅的这种很深的，后边就是你像一些缘起啊，或者是星空的这一类的道理啊，或者先从这边开始，但是慢慢最后都融到这个怎么讲现实，现实里面，所以升观禅特别强调在修行这个层面的时候，机智禅也很重要，但是机智禅是就是一个辅佐升观禅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机智禅一点点功夫都没有的话，升观禅也有困难。但是最后，如果机智禅有一定的长进的功夫的话，就开始用花更多时间，就是在升观禅上，不是在机智禅上。这样的话好一点。
那菩萨到底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真的是？
这是证悟，真正的证悟。这些有一种说法，美国不是说 bulletproof 那种子弹都打不穿的那种证据，就是他这个是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怎么讲能讲会说，然后就写出来这么多的道理啊这样的，但是是的确有道路可走，有修行可以深入，这么一个。所以你们怎么讲呢？我们也去休息一下，要不然再回向一下。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死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如果回家的也可以。